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过去两个礼拜，我们广告了两个礼拜，就是我的老师要来了。啊，我昨礼拜五见面的时候，才发现我15年没见过他哈。那在这15年内呢，啊，我们在北美呢，有几个主要的现象。第一个就是你会发现很多教会找不到主任牧师。第二个呢，啊，进一步的是你发现很多教会找不到助理牧师。所以呢，啊，我的老师事实上就是在专门帮助缓解这个状况。他现在是工人神学院的院长。那他提到他很多学生呢，就是蛮年轻的学生，30岁以下啊，很多从直接从国内来的学生啊，到了他的神学院来就读哈。所以他借着在神面前这个服事呢，要祝福我们北美的教会啊。我们很高兴欢迎他来到我们中间。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谢谢教会牧师跟长石给我机会邀请我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这是我第一次到贵教会，印象蛮深刻，因为这么大的教会，结果聚会的场地这么小，是很难得的。所以听说在加拿大，我想停车位也不是很多的。所以时间到了 ，people shuttle in， 然后待会换堂的时候 ，people shuffle in。我还没有见过是一个教会怎么样 handle 这样事，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待会可以看得见。但是我印象更深刻的是，教会是一个52年的教会是吗？这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算是比较有历史的。各位如果对北美华人教会比较熟悉，大概知道。绝大部分的教会是从查经班开始的，大约是1980年开始设立教会，到现在也不过十几年，40来年。贵教会算是比较早的，1961年就没错是吧？1961年就已经建立教会，是比较历史悠久的教会。在这么长远的传承当中，我短短2天时间所看见、所听见的，你们的同工很同心。能够在这几十年来在这里见证，就想是神很大的恩典，跟我自己所牧养的教会有很多地方非常的像，就是你们的牧者的在这里在时间侍奉的时间很漫长，这是神的祝福。所以很高兴今天有这样机会跟大家来讲宣教哈，有关宣教的主题。那今天是敬拜，主要我们还是看神怎么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我们每一个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来做工。既然讲到宣教，所以我就来思想今天想从亚伯拉罕的生命来看怎么样一个宣教的生命跟宣教的人生。首先容许我这样问，如果要看一个个人有没有宣教的使命感或者感动，那这个基督徒会表现出来什么样子呢？他为宣教士祷告，他参与宣教差传联会，他甚至自己出去做短宣，当然免不了他为宣教的事工来奉献。所以这个是可以看出来说，一个基督徒他对宣教有多少的负担，每天他都会想到说他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有没有纪念他当的需要，为他们来守望，为他们来祷告。甚至有人在宣教士生日的时候给他一封 surprise letter， 祝他生日快乐，因为在前线侍奉本来也是蛮辛苦的。所以这个是可以验证出来一个基督徒他对宣教也到底有多少的负担。那这个教会来说呢，怎么验证说一个教会是个 missional church，这是一个以宣教为导向或者很看重宣教的一个教会呢？到底什么看法呢？我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说看教会的宣教的 budget 有多少，当然这是对的哈，因为你心在哪边，你的财宝就往那边去了，你的钱财就往那边去了。所以如果一个教会对宣教有负担，那当然在尽可能的范围之内把最大的资源就送到了宣教去了，做宣教工作。那或者说我们支持几个宣教士，当然这跟 budget 大小有关系了 贵教会支持了三十来个宣教士 ，very good。那支持乃样事工，支持几个宣教士，这也是一个验证了。这三十个宣教士当中，有多少是在我们自己华人当中工作了？有多少是在不是华人的族群当中工作了？有多少是在回教徒当中工作了？有多少是在佛教徒当中工作了？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说我们对宣教有多全面，有多看重。有人说，我们也可以从有多少人去短宣来看，我们当中的后代、第二代有多少人起来参加短宣？我们牧师平常在讲台上有多少为这个宣教来祷告等等，这些都是一个验证的一个标准，可以让我们来思考。但今天我不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我想要验证一个教会是不是看重宣教，其中有一个不是那么容易可以了解的，但是是一个 challenge， 是一个提醒。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有多少有 missional mind， 有 missional life， 我想那个可能比较重要的。也就是说，在你生活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生命当中，在每一天的每个礼拜，甚至 from day to day 这样的生活里面，宣教在我们生命当中会占了多少的分量。所以我今天就想从亚伯拉罕这个角度跟大家分享。亚伯拉罕是一个宣教士一样的人生，如果你读过旧约大概就知道了。刚才我们说的经文一开始，神就呼召亚伯拉罕说，起来，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所以他就离开了，不能忘记了，他离开那一刹那是75岁。因为今天都是从海外来的，我们当中做了大概没有在这里土生土长有吗？我相信没有，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是所谓的第一代 OBC， 不是 ABC， 我们都是万里迢迢从中国、从香港、从台湾、马来西亚、从各地到这里来，我们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的，但是我们来的时候都是年轻的。我们这里面有没有75岁才到美国来的？有，很少，那是因为来探亲，不是来打天下的，我想这种比较少吧。因为来看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孩子一起生活的，有没有说我75岁放下一切的生意跑到美国来开天辟地来闯天下了？很少的，我还没有碰过。所以亚伯兰是一个宣教士，神说你起来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起来就去了。他是一个很典型的宣教士，从此以后他一辈子就在迦南地到处漂流。神应许他说，你举目往前观看，往右看，往左看，往前看，往后看，你所看到的这个地我要赏赐给你，你的后裔要在这里得地为业。但是他一天都没有得到，在他有生之年，他走来走去都可以跟别人说，这地是我儿子我的子孙要生长的地方，但是现在所有权状是在你的手上。他没有一天得到他所要得的应许之地。这是一个宣教士的人生，凭着信心就出去了。所以一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如果有比例很高的人存着这样的心，我想我们可以说这个教会是个 missional church， 因为它里面的很多会有 missional mind。 所以我今天借了短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亚伯拉罕至少有三个 characters， 有三个他的一个特色，是可以称为说一个像宣教士一样的人生。我们就来思想，首先第一个呢，值得我们效法要学习的是，他能够去，当听到神给他的命令他就去。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从一个角度来说，这是离开我们的 comfort zone， 离开我们的安舒区，就是我们觉得很自在了，很有把握了，没有什么烦恼了，觉得是无忧无虑的，或者是确定我们在这里可以过个好生活了。很多时候神给我们个挑战，能不能为神多一点冒险，为神多做一点你觉得不是很自在的事。所以第一个是亚伯拉罕的一个特色，是他能够 to go， 神要他起来他就起来，要他离开就离开。 我想这是很多时候违反我们的本性。你的情况我当然不了解，因为第一次见面，但我相信在你的生命当中会有许多你觉得很自在的、很有把握的，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困扰，而且你不想离开那个地方。我想这是人的常情，毕竟人不喜欢太多的压力，不喜欢太生疏的。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些时候比较喜欢挑战，但你喜欢挑战的过程当中，你总是希望有个 base， 你回到那边以后觉得很自在。你早上出去冲闯，到了晚上的时候你想回到家里来，觉得这是很自在的，你立个堡垒。但是亚伯拉罕对神对他说你要去，他就离开了。他一离开以后，那就成为他的生命的常态。从他75岁那一年开始，一直到他离开世界，他就不断的成为游牧，在迦南地到处的漂流。我常常想起来，我的生命有点像亚伯拉罕。我在美国搬家的次数都算不清楚几次了。那现在更是经常在外跑来跑去了。是多少有点像亚伯拉罕。我光在南加州，我在正道福音神学院侍奉了7年到8年的时间，我办公室就搬了4次，在同一个学校里面，办公室就搬了4次，家呢，搬了也差不多搬了4次，差不多每1年1年半左右我就搬一次家。年纪大了搬家是很痛苦的事，年纪大了要离开你不自己说觉得很自在的一个环境是很痛苦的事，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基督徒的心态。我们在世界上过得再愉快再舒服，有一天我们必须要搬家了，对吗？最后一次要搬家，就搬到天家去了。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不会搬家的，不管我们对未来知道如何，有一天我们必须要搬家。所以 to go， 神要我们去我们就去，神要我们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我们就凭着信心去，不管前面如何，有神的应许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第一个。他去的时候他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他随时随地就感谢赞美主，不能忘记他去的地方。我们刚才读了经文，他提到2次足坛，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足坛，就敬拜神，就感谢神。我想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这样，今天神带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路，我们任何明白神的带领，我们就献上我们的感谢。这是一个信心的人生的一个表现。你想就像刚才所说的，亚伯兰到了一个地方，他就足坛。我们有点想象力这样说，当时都是住的是迦南人，迦南人说你这足了什么坛呢？他说他要敬拜神。迦南人或许说哦，敬拜神我也知道，我们有巴利，我们有弥勒宫，我们有很多其他的神。但亚伯兰说不，我所敬拜的神是创造天地唯一的主，跟你们的神是不一样的。或者亚伯兰也可以跟周围的这些人说，不但仗着我的上帝还告诉我说这个地是我的。你想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这地明明不是他的，但是神已经应许我的。人家说这个脑筋可能坏掉了，神已经把这地要给我了，但是我现在不是，而且几年以后我不晓得，但是一定会给我的子孙的。他搞不好因为这样还有点小小的麻烦，但这是他的一个人生。他到个地方，他凭着神给他应许，他一天都没有改变，没有疑惑，到处就足坛。今天你我在美国生活，特别在 Boston 这样的一个首善之区，这里不缺乏聪明人的，这里也是不容易的。神在这里可能给我们很丰富的祝福，但是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会到一个地步说我甚至拥有的是全世界是最好的，我可以永远永远的保持它，不可能的。昨天还在跟你们的陈牧师讲，他本来也拿到了博士学位，神学院也要找他去教书，他没有去。周永健牧师以前中国神学院的院长就跟他说，你博士毕业3年之后如果没有再去教书，过了3年以后差不多就没有用了。现在一个博士，在我念博士的时候差不多毕业之后7年有用， 七年之后差不多都没用了，因为很多东西变得很快，你必须不断跟上研究的速度。今天也一样，不管你从哈佛、从 MIT、从 BU， 不管从哪个学校毕业，你从拿到个博士学位的时候，我从此以后高枕无忧了，因为我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我什么也不用再读了。你三年以后试试看，你什么都没有了，你讲的东西没人听你的。我们今天如果以为我们拥有的东西，神祝福我们的东西，我们可以保持永久，我想你太天真了。世界上没有这种事情的，只有神的应许，他在我们应许的永生里面所有一切的荣耀，一切的丰富，那个可以存到永远，其他没有一样你可以存到永远。就算你再小心，我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这个要吃那个要吃，很重视的养生，你老掉是自然的事情。没有个东西我们可以真正的拥有，只有上帝给我们应许那永生，那永远的福分，那些荣耀，那个我们可以存留到永远。所以亚伯拉罕很明白这个道理，神说起来去，他就去了。这样的人有福气，他知道什么事可以存到永远，什么是真正宝贵的事。所以我想你我今天在这里也是一样，这就是信心。这第一个，亚伯兰神给他是一个 to go， 他要去，敢去，跟着神走，这是他的人生。第二个特色你可以看得到了，是他能够给，亚伯兰能给。如果第一个是 to go， 第二个是 to give，你注意看第五节，亚伯兰就照着神要的吩咐，他立刻就去了，因为神给他应许极为宝贵，他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叫别人因为你得福，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名得福。所以第四节其实是回应第一节的，他当中是没有空隙的，好像一听他立刻就顺服了。所以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就去了。好，第一，罗德也跟他同去。罗德是谁呢？是他兄弟的孩子，是他哥哥的孩子，所以算是亚伯兰是罗德的叔叔，是他的侄子。所以75岁的时候才带着罗德出去。第五节说，亚伯兰将妻子杀了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了。这个罗德是圣经里面有记载了，到了第13章，你立刻就说了，当神吩咐亚伯兰说我要祝福你，你要透过你来祝福别人，立刻呢就有人给他很多头疼的问题。这样，罗德是长辈，亚伯兰是长辈，罗德是他侄子，是他晚辈。一个长辈看着晚辈从小长大，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情况。我要是亚伯兰，我绝对不带罗德跟我走。为什么呢？照理说我长辈照顾他，他应该是能够报答我背待他的恩典，但是不是，罗德不是一个相当懂事的人，我不敢对他讲得太严厉了哈，因为说不定有一天到了天家，罗德也在那里的。不过你要晓得，罗德到第13章的时候竟然跟叔叔吵起来了，因为他们人多牲口多，所需要的草地不够，所以以至于两边人就吵起来了。亚伯兰的牧人要喂羊，罗德的牧人也要喂羊，吵就这一点点，所以就吵起来，彼此相争的。如果你想，如果我是罗德，我应该想不好意思了，因为我的叔叔千辛万苦把从哈兰给带出来，从乌尔带出来的，他对我的恩德很大了。今天碰到这种财务不够，那我自己想办法嘛。我已经是大人了，罗德不小的年纪了，亚伯兰都已经75岁了。这时候不是罗德。牧人跟吵起来，吵起来，亚伯兰说，那这样子吧，你看哪边为好，你往右我就往左，你往左我就往右，咱们不要相吵，因为我们是骨肉之亲，我们不要吵架，有这种事吗？那个罗德一看，哦，这个考虑比较好，我就要这一块了，真是不懂事嘛。叔叔照顾他，带着他，照着他，就今天现在有争吵了，他说这块草地比较好，我要这一块了，所以亚伯兰就到那块比较差的地方去了。我要是亚伯兰，我绝对不带罗德出国的。我想你我都辛辛苦苦到美国来闯天下，不容易吗？从零开始的，一切从头开始。我要是我的一个侄子这样子，你打死我，我也不想带他出来啊。 哪天我都住个大房子，说，哎，我住不够，我很多朋友，我又现在娶了妻子，我也生了孩子，你这房子让给我住好吗？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了。但是亚伯兰二话不说，他知道神与他同在，神已经应许他的，将来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何况一个小小的罗德呢？甚至他已经75岁了，75岁再重新创业是很辛苦的，但他是个有信心的人。他既然能够 to go， 能够去，他现在就能够给，因为神恩待他昨天、今天、明天是一样的，这就是信心，他就给了。给不是一个容易的功课，对吗？我想你我都知道了，到我们这个年纪，其实不用到我们这个年纪，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给容易吗？给是人的本性吗？我相信不是。很简单的问题，你们可能有自己有孩子，或者是没有孩子，你也看过有小孩，有没有哪一个婴孩他肚子饿了在哭了，旁边一个婴孩肚子也哭了，就妈妈给他一瓶奶，他说，哦，你先吃，因为你肚子饿了。没有这种小孩子，这种小孩子长不大的，都是有什么他要什么，他肚子饿了，他哭的，他吵的闹的，就要喝奶的，有的他先拿的。如果你注意观察很多幼稚园的小孩子，他经常学会的第一句话呢，是 give me， 或卖卖卖我的，对吧？那很自然的，这是人的本性嘛。所以碰到玩具的时候，他先看到的就是他的，先抢到的就是他的，都打坏了是别人的，这是人的本性，很自然的。但是神在这里要让亚伯兰经历一个突破的功课，能够给。圣经告诉我们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样的一个信徒的人生，或者是一个像揣摩宣教士的人生，是重要的，要给 to give， 而且是心甘情愿的给。保罗也这样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我常在想，很多时候最令人惋惜的是，很多人明明自己已经很丰富的神的祝福，还觉得自己吃亏，这是令人惋惜的事。我现在所说的不仅是物质上的丰富，还有包括属灵上的丰富，那是可惜的事。有人说有钱人跟没有钱人有些时候相同的，因为都只差一块钱，只差那一点点，他觉得还不够，这人的常情。我们总希望从好处讲是人往高处爬了，那从坏的角度说，人的心无止境，希望能够多又多又多，不管在哪一些方面。但神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值得我们去争取的，什么是真的是最好的事。所以有时候我们已经享受很多属灵的祝福，我们觉得自己还不够，那是令人惋惜的事情。有点像中国话所讲的，就他拿着金饭碗讨饭，他明明有金饭碗的，他要讨饭，他觉得自己不够。所以祝福人刚刚给他的给，这是亚伯兰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提醒。我深信神的祝福都是一个流通的管制，神祝福了我们，我们祝福别人，我们的祝福就更大了。所以第一个是 to go， 第三个是 to give， 第二个是 to give， 第三个是 to love， 去爱。你要去，要给，要爱。有时候我们给不一定是心甘情愿的，但是我们给了心甘情愿，是真正爱他才给他的，不是一个律法，也不是勉强，也不是同情，而是真的是爱他，所以你就给他的。或者我们可以说这是至中至 to God， 所以我们有 3G， to go to give to God， 你真的是真心爱他，所以你才给他的。我相信所有这些宣教士都是，这不是一个工作，这是一个深深爱灵魂的心。这个族群需要福音，所以去了他们当中将福音传给他们，这是爱他们的缘故。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彼此相爱，就像圣经所吩咐我们的。现在长存的有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 在亚伯兰身上，我相信这里没有明白讲，但你可以解读得出来，他带了这样的知识。你想一个头疼的问题，亚伯拉罕竟然肯带他，路德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还要照顾罗德。他后来到了第十四章的时候，罗德选了那好地方，所以进到了索多玛、俄摩拉，跟那些败坏人住一起，以至于他跟那些败坏的人一起灭亡，被掳走了。亚伯拉罕，我不晓得那时候亚伯拉罕几岁了，至少七十五岁以上了。他晚上带着军队去把他抢救回来，七十五岁还要为他披挂上阵去把他抢回来，真是情何以堪呢？但是你在圣经里面看到亚伯兰心甘情愿的，这不是责任。就圣经旧约的律法上来说，他早就没有责任了，这已经是那么大的人了，何况他已经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这哪里是他的责任呢？我相信这是亚伯兰爱他的侄子罗德，这是爱真正动力的源头。马太福音神也劝勉我们说，我们要爱，不但爱我们的朋友，更重要是爱我们的仇敌。我不敢说我做得到，很不容易的，非常非常不容易。我听说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去参加一个营会回来，对他太太特别的殷勤，特别的友善，他太太非常感动，就是你到底参加什么会议？哦，他说这个讲得真好，说回来一定要按照这样做，所以对你特别好。他说那太太在问他说，那他讲员讲的是什么题目呢？他说讲员讲的题目是要爱你的仇敌。但是这是一个笑话，这本身是一个笑话，太太不是你的仇敌，你的配偶不是你的仇敌的，但是你要爱他的，爱从神来的。为什么我们要爱？亚伯拉罕七十五岁了，我们都是不要到了亚伯拉罕年纪，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的时间有限的，我们生命有限，上帝让我们在世上过了几十年的时间，要让我们操练学习神的心肠，学习基督的爱，以至于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这有点像是一个 rehearsal， 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可以真正享受神在我们身上那种没有止境很丰富的爱。我们现在是慢慢去揣摩，因为我们的生命有限，所以我们要更加珍惜学习怎么爱，这是不容易的功课。我最后很短的用几分钟时间，用我自己的一个例子 来做个结束。1988年的时候，我的孩子五岁，我有一个儿子。那我没有送他去鉴定，但是我的同事都说他确实是蛮天才的。那我也是，我想也是。那时候我正在学电脑 basic 语言，电脑的程式，他会改我的 program。那时候他才五岁半，所以是不是天才我不知道，但至少是很聪明，这是肯定的。我也没教他啊，他就在我旁边，因为男孩子嘛，就很喜欢这些电子啊，这些工程上的事。所以什么时候他学会改？那程式很简单，其实只有五行了，因为那时候我刚刚开始学，五行的程式不是很困难。但是他是五岁半，现在是用英文写的，他怎么会搞得懂那些？我不知道。但是这样有一个困扰，因为他已经太 advanced。他的那时候的智力各方面发展已经差不多到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可能二年级都有了，他那时候才五岁。去了幼稚园他很无聊，因为那些教的东西他都已经知道了，没什么挑战，所以一天到晚老师讲什么他就要讲话。哦，他又是话很多了，不像我话不是特别多了。那老师很头疼，因为老师要照顾其他的孩子啊，那不能因为只照顾他，可是他不讲话他要生气，因为不讲话他就没事干了，太无聊了。所以每天我们就把他推着上幼儿园的车子，因为他很痛苦，他每天哭着不肯上学，在家里他爱干什么事就干什么事，但是我们不行啊，我要上班，师母要上班，所以每天都哭哭啼啼的。到后来一个地步实在没办法，我们说师母你请假就辞职在家里照顾他吧，很痛苦的决定。生活压力很大的，一辞职以后怎么样过生活呢？但是什么是比较重要的？每天这样弄得他哭哭啼啼不是办法，所以师母就辞职了。这一辞职，本来学校要送我们出去有一个$20,000的奖学金就泡汤了，因为你一辞职就没有这个身份了，就不再是学校的前十届同工，当然就没有资格申请奖学金了。这个决定不容易做，但最终我们还是做个决定， 我们所不知道的，当时过了不到一年以后，我的孩子因为意外就过世了，给我们很大的冲击。因为这样，所以我出来传道。我本来在大学教书，我想再过来一次，我们还会做同样的事。$20,000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是一个生命难道没有胜过$20,000吗？30万甚至根本是没有金钱可以来衡量的。我们得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生命是宝贵的，生命是重要的，趁着我们还有生命的时候能够爱就爱他了。所以我的师母一直在家里，他立刻好了，因为有人陪他，他高兴得不得了，每天嘻嘻哈哈的。我们就把他送到附近幼儿园去上课，结果他说很简单了，妈妈你可以去上班了，我现在可以自己走路去上学。孩子很单纯，他还知道辞职以后回不去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事。但对我们来说是很深层的功课，生命比金钱到底哪个比较重要？当我们可以爱的时候，我们就爱，那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我相信这样的功课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宝贵的。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将来如何，但我们可以确信说，上帝给我们机会，他让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起来，他说你去我们就去，因为他有应许在当中。他说你给吧，周围人有需要你就给，你说你爱他吧，不管他到底如何，你看他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你就爱他吧，带他一起同行，他要那个地就给他个地，这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一人愿意这样做，我看他就跟亚伯拉罕差不多了，神透过他的祝福，给他的祝福要超过他所求所想的。所以回过头来最后来讲，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有办法存这样的心来跟随我们的主，这样的一个教会是懂得宣教的教会。我们不用问说他的 budget 有多少，我们不用问说他支持了多少宣教士，我相信那都在歧视了，这个教会就变成是个 missional church， 神乐意来使用的，神乐意来祝福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会是大的，你的祝福也会是大的，问题是看我们在信心当中有多大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他的祝福就会有多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您，你真是借着亚伯兰他的信心也再次挑望我们在你面前爱你的心智。主，我们不敢说我们完全的，但求你帮助我们，主叫我们在当中，我们揣摩，我们领受，我们学习的，我们就凭着信心说，主，我们也羡慕这样的生命，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仰望你的人，一点都不羞愧。你要我们起来，要我们离开暗处区，主愿你给我们力量。主，当你越说就你就祝福人了，施比受更有福，愿你也给我们力量可以来遵行。主，谢谢你让我们在世上，真的从我们的家人，从我们的弟兄姐妹，从教会的弟兄姐妹，主到世人，愿将那你的爱就赏赐给我们，叫我们的生命讨你的欢喜，真是叫我们成为人的祝福，在你面前让你来使用。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